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讲义第53页。今天看天亲菩萨造的颂第49颂。49颂是第18品一体同观分。49虽不见诸法，非无了尽眼，诸佛五种时，以见彼颠倒。第50颂种种颠倒事，以离于实念，不住彼实智，是故说颠倒。所谓一体同观分，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他譬喻他自己用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用五眼圆明看无量无边的世界，就像掌中的阿摩罗果水果一样，对于一切众生的生死因缘果报它是清清楚楚的。讲到了这里，讲到无眼圆明，让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因为我最近除了准备《金刚经》破空论之外，我也每天读《般若经》跟《法华经》。哎，我准备将来有因缘讲《妙法莲华经》。在《如来受量品》里面就有说，释迦牟尼佛讲，一般众生以为释迦牟尼佛只有成出家，然后广度众生49年。事实上，释迦牟尼佛说真话，在释迦牟尼佛早就已经成佛。如来的受量是无量无边的，只有对中下根性的人呢，佛才示现灭度。换句话说，我们讲经的每天开始都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事实上，释迦牟尼佛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他是不生不灭的。所以佛不但有这五眼的这个功德，甚至呢，佛呢也现在就当下存在。只是说众生的业力呢，限制了自己看不到佛。但是若是我们像智者大师一样，昼夜精进的诵《妙法莲华经》，昼夜精进的修《法华三昧》，智者大师在诵到这个药王菩萨本事品，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的时候，他就入定了，然后就回到灵山会上，看到释迦牟尼佛的的确确是不生不灭，仍然在讲经说法。所以这49颂说，虽然我们的肉眼不能够彻见一切世出世间诸法的真相，这个非无就是并非没有看清境界了了分明的眼睛，我们凡夫可能只有肉眼，我们还没有天眼、慧眼、法眼，更没有证到佛眼。可是啊，我们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所以我们要深信一切诸佛具有着五种真实的功能。以见彼颠倒，彼是指芸芸众生。佛因为有这五种圆明，所以他对一切的众生等同看的叫一体同观。他观三千大千世界就容易观自己一体一样。所以众生为什么会颠倒呢？种种的颠倒的因缘果报，哎，它是清清楚楚的。颠倒我们待会会介绍在50颂。50种种颠倒事，以离于实念。众生对于外面的事情为什么会颠倒呢？是因为来自于你颠倒的八识田中所产生的幻境。那这个颠倒的念头来自于哪里呢？因为你的颠倒念头是离开了实念，实念这里是指实相的正念。若我们的心常常栖于实相的正念，看世出世间的法的时候，我们会比世间没有学佛的人更有智慧，我们会比一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更慈悲。同时我们的心中，你若常常静坐念般若经，你会看出世出世间的一切实相，不是只是看到表象，看到呢一切事情的因缘果报。妙法莲华经讲，如是因，如是缘，如是 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十种实如是，你都会看得清清楚楚。那众生他因为不住彼时智，这里的彼是指佛的智慧，因为众生他常常有颠倒的心啊，颠倒的念头，所以他不安住在佛实智，这里的是指一切种智。在大般若经里讲，佛成佛的智慧叫萨婆若智，又叫做一切种智。因为众生念念都离开了实相的念头，不安住在佛实相的这个一切种智之上，所以是故说众生是颠倒的，是可怜的，是可怜明者。请看幻灯片，在南传的跟北传的大念处经里面说，众生有四种颠倒，颠倒正等，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生活在这个众生这个世界的众生，头一定在上嘛，脚在下，对不对？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有地心引力的关系。那你看哪一种情况下你头会在下呢，脚在上呢？在所谓的儿童乐园里面做什么？做这个快速的这个啊，云霄飞车，对，还有云霄飞车的时候在转的时候，对不对？或者电动玩具的时候，你会身心会颠倒的。可是众生喜欢找这个刺激啊，坐云霄飞车的时候呢，你身心啊其实害怕，但是又想去尝试，对不对？所以人的心是很矛盾的，所以他会想去做这些不寻常的行为。那假如我们常常看卡通影片或外星人，假如他头呢在这底下，脚是在上面，还长翅膀，你说诶，这个人很颠倒。其实为什么会有颠倒的身呢？是因为来自于颠倒的心而产生的业报。在大念处经里，释迦牟尼佛说众生有无量无边的颠倒，归纳而说有四种。第一个，颠倒以不清净的为干净；第二个，颠倒以苦为乐；第三，以无常为常；第四，以无我为我。这是众生无始劫来生生世世的颠倒想法。第一个，我们讲以不净为净。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好的东西我们就会动心，会染着心。那在这里最明显的是男女的欲望，你看到对方，你自己呢，哎，这个虽然呢控制自己说哎，我不可以打妄念，可是你无始来的习气，你若是跟众生有缘的时候，你就呢身心会有不同的反应。那你仔细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对外面的东西产生染着心呢？当然第一个，过去有缘；第二个，这个染着心在南传佛教里面要对治的修不净观或白骨观。这个染着心啊，不单是年轻或是老了，你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老了就没问题，错了。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啊，举一个例子，就好像包起来的这个气球一样，气球里面的东西啊，你的遇到缘外面啊是会发动的。你不要认为我老了就没问题，错，越是认为自己没问题的，有一天就会出问题。大家不是看过很多报章杂志吗？老不是也有老不休吗？对不对？所以不要认为老了就没有。大家说读过十二因缘，你知道当我们有这个无名缘行，行缘事，然后呢缘六入，再来爱取有。年轻的时候，你看小孩子从生理发展，从一岁到十岁，好，我以前读的儿童心理学是这样。我现在呢小孩子环境啊跟食物啊，大家都吃肯德基，所以这个都提早成熟，七八岁他对外面的东西喜欢之外，贪爱还会染着，还有占有。那当然经过青春期的时候，身心发育，他对外面会充满了各种好奇欲望跟冲动跟占有。可是当你老的时候，你成家结婚生子，并不代表你没有这个烦恼，只是那个烦恼因为你的生理机能退化而不起作用而已。但是往你想想看，假如你现在不求生佛国土，不来生一投胎转世，糊里糊涂的，诶，你看到境界来的时候，你烦恼也不就起现行了吗？ 对不对？除了烦恼跟习气外，最重要的这个错误的知见，是因为以不清净的为干净的。所以我们对外面的，不管看到任何喜欢的，你就会贪爱、染着、占有，甚至得到了很高兴，得不到的人，一般人呢，就把它毁掉，对不对？接下来，那是指占有外面的东西，贪爱跟留恋。那想想看，我们自己呢？假如以南传佛教不净观里面，各位在座的各位，包含我自己，我现在坐在法座上，你看着我是披着金黄色的袈裟啊，师父很庄严。其实我们肚子里面装的都一样啊。可是我们为什么认为自己每天戴的时候，我们认为不清净呢？我们不会认为不清净。可是当我们上厕所的时候，大便跟小便一离开你的身体，你就好臭哦，好脏哦。你为什么会生了分别心呢？染污心呢？可见净跟不净啊，都是分别。但是凡夫这里讲的颠倒是，常常把不干净的东西当成清净的，所以你啊，欲海难填，你就永远的去追求。所以假如你常常有觉悟说，不清净的东西，你要把它看成干净，那是一种颠倒。反过来想，看到干净的东西，常常修成不净观，这是正见，这是清净的念头。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比丘修不净观，或者是这个白骨观，或是呢不净观，连居士供养的衣服，他也修不净。所以出家人的衣服上面是福田衣，都用旧衣服再缝一块，表示告诉你这件衣服啊是新的，但是也不可执着。为什么？已经呢有个缺陷，贴了一块旧布。同样的，居士供养你好吃的衣服饭，你觉得啊那很新鲜，对不对？其实你要去观，事实上这个清净的东西只是暂时的、无常的，事实上是不清净的。只有不清净才会对治你的染着心跟占有欲。第二个，以苦为乐。我们常常会有苦跟乐不同的分别，而可是我们世间人啊，耗掉很多你的精神体力去追求了世间的五欲的享受，世俗人讲的这个福禄寿喜，我们中国人讲五子登科，对不对？车子、房子、银子、妻子，还有呢儿子。对，我们事实上对这个五子啊，不论在家出家啊，出了家当然他会比较淡薄一点，可是在家居士，你对五子啊，其实你想想看，你几乎用掉你所有一半的生命去追求，对不对？得不到的时候求不得苦，得到的时候又嫌怨憎会苦。所以事实上我们花了很多精神去追求那种虚幻的快乐，我们把它当成永恒的快乐，而且真正痛苦的地方我们把它当快乐。所以事实上佛弟子常常在佛陀阿含经里被佛这个所谓的叮咛的说，贪欲为诸苦之本啊。贪它是广义的，就是说你耗尽了你的所有的生命去追求世间的五欲，可是你却不愿意用真正的精神体力来趁着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而好好真正的去修行。比如说你常常读经的人，你就会得到法喜充满，你常常禅坐的人，你就会禅到这个禅悦为实，身心清安，那种快乐是比世间的快乐都还要殊胜的。那世间的快乐，比如说你喜欢跳舞，好吧，那适度的跳舞倒很好。那现在的年轻人跳到三更半夜，跳到最后呢，两天、三天、四天，你就要跳五天，哎呀，腰就扭到了。所以世间的快乐是有副作用的，可是佛法讲的快乐是没有副作用的，清净的法乐才会趋向你，让你走到涅槃之路。但是一般人对于这种清净法乐为什么不熟悉呢？因为他生生世世染着世俗的习气太重，你要叫他放掉世俗的习气来趋向法乐，来所谓的持戒，来所谓的修禅定，来闻学习佛法，来利益众生，对他来讲是很辛苦的。那就要看你生命的价值观为何。比方说像我很感谢各位，大家这次请我们讲《金刚经破空论》啊，我日以继夜都在编讲义， 对不对？我说编得很辛苦，讲完经骑着摩托车我经过的时候，我想其实逛街也不错啊，对不对？我也会升起这种念头啊，我想这么辛苦做什么呢？你要想你心是不是在乏，为乏而忘趋啊，没有错，你看到世间的快乐你会觉得很短暂，可是你真正的想好，就算你得到了享受了，最后又像肥爆泡一样砰就没有了，它就耗尽你一生的精神跟体力啊，而且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你常常这样思维的话，你就不会呢以苦为乐，而把真正的乐呢，修行的法乐当成辛苦。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才会转变你颠倒的念头。可是你看到境界的时候，你会想到，哎，心中的法会提醒你说啊，佛陀讲了，就算你得到了，你有一刹那之间又有什么呢？比如有时候我自己生病了，身是苦，可是我的心充满了法喜，而且我每一次病一场了之后，我呢大病一场，我就觉悟会更深。当然病是我们过去的业力，修行人不会没有病的，佛陀呢本身也会示现病痛，可是他心不受病苦之约束。当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会讲，对啊，我就会念一段无量寿经的经文提醒自己，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啊。你虽然一世真正心行，你真的很想这辈子出轮回学般若波罗蜜的话，是会有很多障碍的，身心的考验，内外的磨练。可是你想，我虽然一世精进勤苦啊，真的很辛苦。待会啊，今天讲经我会讲佛陀几个大弟子的故事给你听，像目犍连尊者最后还为法忘躯，对不对？被外道打死了。他们佛的弟子都是为了希望正法能够久留在一切世间。你想想，我们修行也是真的很辛苦。须臾间耳，后生无量寿果。你想想，人生真的辛苦个五六十年啊，你最后能够修到欲知实质的话，那你就会像弘一大师一样悲心交集啊，对不对？五六十年在无量的生命里面只有几秒钟而已，可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生命还很长，就给你活90岁吧，三分之一每天睡觉啊，工作，不，三分之一睡觉，那你就睡觉30年，你还有60年，对不对？工作也花掉一半时间啊，三分之一，30年。现在的工作大家很辛苦，都要加班，经济不景气，各行业呢都在竞争，那你就可能用掉40年。你真正有空闲者20年。20年有一半陪家去逛街，然后偶尔又再生病一下，偶尔又打妄想一下，只剩5年，对不对？5年，你想你活90岁，你真的用功只有5年呢？5年里面呢，正念分明呢，可能去掉一半，只有2年呐。所以2年比90年，你怎么可能很容易的证到一心不乱呢？老实说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佛在世的时候会有很多佛弟子一听到佛说圣法的殊胜，正道的殊胜，对不对？出轮回之苦，身心立刻就现出家相。为什么？他能够全心全力把时间跟生命呢真正去修正这种四种的自己的四种颠倒，所以他知道无上的法乐才是真正他去追求的，那种生命的精神体力花在那里才值得。那当然现在末法时代了，时代不一样，那在家居士我应该鼓励你心中应该发愿要出家，你若不发愿出家，你未来就没有出家的缘。当然发了愿出家并不代表你现在立刻就剃头，身披如来袈裟难啊，只因前世种善根。你可能发了愿，你福的因缘呢，你可能在来世你会现出家相，或者你若往生极乐世界成愿再来的时候，你就呢会住持三宝现出家相。所以在家居士应该发愿，我有一天也要出家修行，至于哪一天出家，佛菩萨会帮你安排，需要福德资粮的。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弟子呢听到正法，他是昼夜精进修持的，他都不敢懈怠。佛陀在阿含经里讲，圣人每天休息只睡4-5个小时。所以你要想想看，我们一生其实我们有多少的心是跟散乱心相应， 不散乱的话，有时候就糊里糊涂打妄想，昏沉相应。等到你真正正提起正念来听经闻法，或来念佛读经或共修的时候，其实少之又少。但是你要反过来想，我再不勇猛精进的话，我这一生怎么样精进勤苦，须臾间耳，一刹那能够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呀，永拔六道轮回生死之本。所以我每次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可以掉眼泪。我会鼓励我自己，没关系，辛苦一点，七八十年，对不对？也不要活太长，活太长了，老而不死谓之贼，然后又不健康，要人照顾你很难。除非你自己真正预知实质了，除非你真正有修持的功德力，你真的为了利益众生，可以住在世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或是写书，或行菩萨道，那你住在世间多一天，众生都会因为你而得到功德。不论你在家出家，人家看到你虔诚精进的学佛的佛弟子，他会身心会非常的欢喜赞叹而恭敬，那你会让别人对于佛法生起无比的信心。这是第二个，众生常常以颠倒以苦为乐。第三，以无常为常，就是我们常常刹那刹那之间会变化的东西，常常我们舍不得。比如自己的家人不幸意外的过世，自己呢家人遇到很大的打击，刹那刹那之间都是无常变化的。但是佛法讲无常并不消极，因为无常，所以坏的也可能会变好，好的会变更好，那就靠你要有戒定慧的功德力。最后第四个，颠倒以无我为我，金刚经整个讲的就是无常无我，尤其是人无我跟法无我。讲的最详细的是在《入菩萨行论》第九章智慧品，还有《入中论》的第六地，《华严经》十地品的第六地。第六地是般若波罗蜜地，那你必须要长远的学习什么叫人无我，什么叫法无我。对于人无我法无我这个道理跟修学的次第，你都够明了，这样子你才能够修我空观跟法空观。好，在南传的大念处经里面讲，众生都把不干净的苦的无常的无我当成是什么常乐我净，而且是永恒不变的，这是众生的颠倒。那在金刚经里常常破斥你，对不对？如来说，众生者既非众生，是名众生。如来说，佛法者既非佛法，是名佛法。他就是破斥你对于教法的执着跟人我的对立。接下来看五十一颂，是第十九品法界通化分。五十一颂，请看，佛智慧根本非颠倒功德，以是福德相，故重说譬喻。佛他的根本是什么？是以智慧为根本。那非颠倒功德，就是这里的功德就是指前面的智慧。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有相好庄严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功德呢？福德无量无边呢？在右边的长环文说，因为佛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因为福德本身没有实体故，佛不执着福德的实体，所以他心中广大无边，所以佛陀的心中的福德，福德相是非常清净庄严。所以佛能够现32相80种好，这福德相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前面的非颠倒，非颠倒的清净心，这是他福德的相。所以佛陀的功德最重要的是慈悲智慧跟愿力，但三个根本而言，以般若经的角度来讲，当然是般若空慧，所以智慧就是后面的功德。这里讲非颠倒是指福德相，因为福德的相是来自于非颠倒的清净心。所以假如我们看到众生，看到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境界的时候，我们会起颠倒的心的话，那你的心不够清净，所以你显出来的相啊，也就不清净，也就不庄严。 故重说譬喻，譬喻就是说明呢，这个法布施比财布施多。第二十品，离色离相分，请看五十二跟五十三颂。五十二，法身毕竟体，非彼相好身，以非相成就，非彼法身故。五十三，不离于法身，彼二非成佛，故重说成就，亦无二即有。这两首偈颂比较深，请大家也看五十二页无着菩萨造的颂。无着菩萨，好，上面是无着菩萨五十二跟五十三，天清菩萨我刚才念过，看一下这两个对读一下。五十二，法身毕竟体，非彼相好身。在无着菩萨的呢，是说五十二位于真法身，无随好圆满。法身毕竟体，就是说法身啊是真如本性所流露出来的，位于真法身，真是指真如本性，真如本性跟法身是无二无别的，它是究竟宇宙根本的本体。法身呢，非彼相好身，非彼顿号，并不是我们看到右边讲具足色身跟具足诸相。相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当然是佛的这个度众生的功德力而显现的。好像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清净庄严累劫身。这个清净庄严这个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好，这种相呢并不是究竟的，它虽然显现是为了利益众生，但是呢它呢本身呢是无随好圆满，它没有办法说究竟啊怎么样叫做圆满。以非相顿号成就，非相就是指这个标题要离色离相分，你只有离开三十二相，离开这个执着具足的色身，离开对色跟相的执着，叫做非相，你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成就了呢佛的清净庄严法身。所以在无着菩萨里面说，亦非是具相，非身性应知，就是说你不可以执着非身性，就是说你不可以执着那个身体啊，就是法性，这个你应该了解的。所以从世俗地来讲，佛的这个相好啊庄严呢，是可以让众生升起这个欢喜心，但是你不可以执着这个相就是法身，这是从世俗地而说。下面五十三颂，不离于法身，彼二非成佛。彼二，请大家把这个五十三页啊经文具足色身画起来，写 A。具足诸相写 B。他说佛的这个色身跟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没有离开法身的。所以不离于法身是指刚才的 A 跟 B 是不离开法身的，但是你也不能说彼二，这里的彼二就是刚才的 A 跟 B 两种角度，可以呢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足诸相是一个角度，佛本身呢相好庄严清净庄严的这个色身，古印度释迦牟尼佛是非常庄严的啊。佛的上次有说过，阿难就看到马胜比丘，然后带他去见佛，他看到佛相貌庄严才想要出家修行的。所以这个具足色身跟具足诸相这两种角度呢，你不能说这两个就是佛，但是这两个也不离开你的清净法身。所以在无着菩萨的五十三颂说，与法身无别，非如来无二，就是说在法身来说，一切的这个相是没有差别的，非如来无二，就是说非就是否定， 你不可以否定如来呢，没有色身，也没有诸相，这个叫做佛，错了，也不可以这样说。故重说成就，所以重说佛是功德庄严而成就的。亦无二即有，所以你也不可以讲佛有两个相，也不可以说佛离两边的相。这里听得有点复杂哈，简单的讲，从世俗地来讲说，看到色相啊，当下就能够呢执着，不执着这个相，你才可以看到清净法身。那但是从圣义地来讲，色相的当下就是法身。举一个例子，像佛在世的时候啊，在阿含经里面讲啊，这个有些人看到佛就是丈六金身，印度人的相貌。有些人呢，这个假如是阿罗汉啊，看到佛呢是放万丈光芒的，坐在大宝莲花上。那菩萨的话是看到佛呢是坐在南无千华台上卢舍那佛，重重无尽的。同样是一尊佛，对不对？可是每个人看的相不同，为什么？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有写，有些人看到佛呢他是金色的，可是业障深重的人看到佛呢是呢灰色的，乃至于黑色的。那也有人看到呢佛呢皮肤是这样黄种人的。所以一般众生都会着相，但是我们修般若波罗蜜的角度来是告诉你，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离开了这些相的执着，若见诸相非相，你才能够见到清净的法身如来。这是指世俗地而说。假如圣义地来讲呢，看到佛不管是什么相，应化身、报身，当下你都可以看到清净庄严的法身。所以在一个开悟人来讲，他看到释迦牟尼佛的铜像，也可以看到佛重重无尽的报身，也可以看到佛清净庄严的法身。好，在圣义地里来讲呢，所有一切相啊，当下呢就是呢这色身就是法身。所以讲一无二即有，所以你不可以讲离开两边都没有，你也不可能说两边都有。假如以中论来讲呢，应该讲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这样子你才能够见到如来的究竟实相。所以无着菩萨说第53颂，与法身无别，非如来无二。好，你不可以排斥这两边两种角度，故重言其具象，由因为二体皆无，因为两边都不执着的缘故，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见到如来的清净实相。好，请看下面，请翻开第57页。哦，对不起，先看一下52页。52页，好，复习一下，科判己一，圆正法身功德分二，更一正说，正说有六段，说佛正道清净法身的功德有六种，心一，53页，有知见圆明，心二，福德众多，心三，身相具足。接下来请看57页，心四底下法音遍满，佛可以这个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演说无上的妙法。翻过来58页，心五信众殊胜，佛自己有功德力，佛在世的时候身团也很健全，有菩萨众，有声闻众，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所以佛呢在家出家的信众都很圆满而具足。心六正觉圆成，佛无有一法可得，是名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现在看57页，心四法音遍满，请看经文，须菩提，汝勿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 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释迦牟尼佛又对着须菩提说，你千万不要认为如来作是念，把作是念给画起来，就说你不要认为啊，如来真正有动一个妄念说，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出来从来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呢？何以故？假如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有所说法表示有一个能说的人，所说的对象以及所说的内容。那这样的话，佛他常常讲无我，那他不是有一个我吗？这里有两层解释。在《大智度论》里面第一卷《如是我闻》里面就有解释，释迦牟尼佛为了随顺世间人而讲我，对不对？比如说我心宏法师，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我的俗名叫圣空宏，诶，我有俗名啊，我有俗名啊，这是随顺世俗而说的。在《圣义地》里面佛是无我的，但是佛为了讲经说法要度众生，不是每一个众生都误入圣义地，所以他随顺众生一定讲有一个我，但是佛他知道无我，所以他没有一个能说法的人。同样他也不执着有所说法的对象，他不会说啊，今天信徒很多他讲得很高兴，明天呢信徒只有一个他就不高兴讲，他没有。后面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佛的心是平等的。第三，佛也没有可说的这个对象之外，也没有可说的法。佛不会认为说，哎呀，我来了这个世间带了很多法给各位，这个法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我提供给你。佛没有这样说，佛只说我开显一切众生啊，一切本具有的宝藏，只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怎么打开你自家自信的宝藏。所以他说，假如有人说佛有如来有所说法叫谤佛，是不能够了解我释迦牟尼佛所说甚深般若经教法的缘故。为什么呢？说法者没有法可说，也有没有听法的对象，也没有所说的内涵，所以这个叫做真正的说法。那这一段呢，请看一下破空论86页。这一段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辩论的时候都会说，如来无有说法，你说如来有说法你叫谤佛。很多人会拿这句话去用那个箭头去攻击别人，其实攻击别人那一个的念头啊，就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所以不管你吵对或吵赢啊，两个都输的。请看这个86页倒数第二行，破空论是第27颂 AB。说无可说顿号性自离，解说非说顿号实免谤。论曰，前面讲佛有身相具足，有诸相非常圆满，那身相相好既非具足，说法度众生难道没有语言的分际吗？为什么众生能够听成如来的言说而解释为有三乘的教法呢？为了遣此这种疑故，所以他说，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87页第三行，我所说者，下面请画起来，无有少许法相可得。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没有说，释迦牟尼佛的的确确在世俗上他有说，但是呢，他说了三藏十二部啊，你看我们这边大藏经有150册，南传大藏经也非常多，藏文的大藏经也很多，梵文啊都有啊，可是心中啊他没有少许的法相可得。所以为什么般若经叫你学无所求无所得，这是很甚深的教法。什么叫做没有少许法相可得呢？下面说无所说的相，无能说的相，我刚才解释，没有所能说的人，没有所说的对象， 也没有所说的内涵。所以这叫无所说相，无能说相，你把能所化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诸法性顿号无生自故，因为一切的诸法本身呢就圆满具足。般若经讲法尔如是，本来他就不用声音跟文字去诠释它，它本来从古至今都法尔如是就存在。为什么呢？以诸生字顿号性非生字，你要去了解声音哦。比如说我现在讲过的声音，我们刚才讲经到现在一段的时间，我从讲经的第一句话那个声音讲过了就消失了，文字对不对？你现在看到经书，若遇到火无常一烧，文字也没有啦。因为声音跟文字它的本性啊，就没有执着声音的相文字的相，所以既是无性法故，请把无性法故画起来。这是般若经他们修行的关键。那释迦牟尼佛既然知道无生自故无性法故，为什么他还要说法呢？因为他要免除两种毁谤。第一个为遮，遮是指免除的意思。遮有很多，古字有很多动词的意思也不同，在这里是指免除。第一个免除是有法可说而毁谤故。有人就会说了，哎呀，释迦牟尼佛很骄傲啊，你看他度了那么多众生，建了僧团啊，然后呢他天天讲经说法啊。有人甚至批评佛陀说，因为他讲经说法度文武百官，为的是要名闻利养跟供养啊。第二个为了遮总不说法毁谤故，那假如佛又不说法，每天只坐在那边打坐，那有人说，哎呀，你看佛根本就不慈悲啦，众生就在他旁边那么苦啊，他也不帮帮他啊。所以你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那怎么办？默然也不对。所以佛为了要免除这两边的毁谤，所以他说，如来说法者，事实上无法可说，是名说法。最后一句话，非以渡口为无说，并不是借口说就干脆不说法了。不说法的话叫诸法断灭相，他失去了他大悲心，他也失去了他过去的愿力，为什么要来这个世间？所以他生生世世讲经说法，可是他心中无有少许的法相可得，所以叫做无法可说。这是破空论的注解。接下来在这个呢，同时也请你看讲义，看多种版本对读，看58页，看真谛三藏翻译的，菩提留支翻译的差不多，请各位自己看。看58页倒数第二行，第二行，佛言须菩提，语意云何？如来有如是意，我今实说法也。他说，真谛三藏翻译的说，须菩提啊，你的意思、想法、看法如何呢？你认为释迦牟尼佛如来真的有这样的念头、意念、作意？我今天实说法，真真实实的讲了很多法吗？须菩提说，假如有人言，这里的有人言包含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假如他说如来实在真的他有讲经说法，注意那个实把它画起来，你应该当知这个人由非实有，翻到59页，即以邪执起，所以叫做毁谤我。何以故？须菩提，说法说法无有，实无有法名为说法。在真谛三藏这个翻译里面比较清楚，所谓谤佛的定义是两个，第一你可以写 A 跟 B， A 世人由非实有，非实有就是说一切法是不真实存在的，可是假如你这个执着它真正有一个法存在，或有一个对象存在，或是有一个内涵存在，你因为执着这个一切法啊，都是永恒不变有个实体的话，那这个呢才叫做谤佛。第二个59页的邪执起，起是当作动词升起，因为在梵文的经典有时候呢它是跟日文一样， 前面是名词，最后一个是动词，所以斜直起应该换成中国话，现在白话叫升起斜，斜见的执着，这个叫做斜直起。换句话说，第一，假如他执着佛有一个能说法的人，所说法的对象跟所说法的内涵，这个叫非实有。第二个，因为他内心起了这种我执，所以有一个错误的执着，这样子的话 A 跟 B 加起来才叫做毁谤释迦牟尼佛。再看玄奘大师翻译60页，60页玄奘大师翻译的第一个圆圈第二行，何以故善现，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我，下面加了一句，为非善取，何以故，善现说法，说法者无法可得，故名说法。什么叫做谤佛？这里玄奘大师翻译讲哦，非为非善取，取一样的当动词，取之执着，非善反过来就是恶，也就是说执着呢，这个恶法或善法相对的念头，也就是心中有一个执着相而对着佛的话，这个叫谤佛。那为什么叫无法可说呢？他讲得很白，叫根本无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大般若经里面说，须菩提跟舍利佛对天人说法，尤其是须菩提说涅槃了不可得，生死了不可得。那听人呢听了吓一跳，哎呀，那生死了不可得啊，啊，我可以接受，因为嘛，反正我已经快脱六道轮回嘛，对不对？涅槃了不可得，他说尊者你没有说错吧，涅槃了不可得，那么我们干嘛要发心啊，作为圣人去追求无上涅槃呢？须菩提跟他说，没错，的确涅槃了不可得，你认为涅槃可以得得到的话，你就永远证不到无上涅槃，这样听懂吗？接下来这个须菩提又说，不但生死了不可得，涅槃了不可得，无上佛道也了不可得。哇，这时候所有天然就轰然一声，哇，那佛无上佛道也了不可得。最后须菩提说，且慢，若有一法超过无上菩提，也究竟了不可得，这个才叫究竟佛法。这时候所有的天人吓了一跳，就说，哎呀，今天须菩提尊者这个老人家是不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讨个派气讲错呢？就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如是如是，须菩提善得诸佛般若波罗蜜的心髓，不但生死了不可得，涅槃了不可得，无上佛道也了不可得。他说一切法究竟了不可得的教法都了不可得，这个才叫清净的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段很精彩啊，我第一次听到这边是法喜充满。你常常去思维这一段，那当下呢，天人呢就全部证得无生法忍，然后就欲天曼陀罗花。